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继续来读哥林多后书第五章，今天我们从十三节读起。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，若果谨守是为你们。保罗是一个忠心服侍教会，并且把自己显明在圣徒良心的仆人，他是我们最好的榜样。而十三节呢，他告诉我们每一个服侍神的人要有的两面的经历和操练。若果癫狂是为神，若果谨守是为你们，也就是为着教会。说出一个真正好的服侍者，他向神是癫狂的，他向人是谨守的。为什么我们今天的服侍都不痛不痒？因为我们缺少了这两面的经历，一个是向着神的，一个是向着人的。向着神是私下的，是隐秘的；向着人是公开的，是众所周知的。向着神呢，是癫狂的；向着人呢，是谨守的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如果我们是一个与主关系非常好的，我们有自己一个个人灵修的生活，经常到神面前去，在个人灵修读经祷告当中，经常你能够摸着神，在神面前有很好的经历，有很高的享受，摸着了神在你身上的带领和在神在你身上的旨意。如果你真的是这样的一个基督徒，每次来到神面前，你是热烈的，你是满了爱情的，这爱情丰富充满到一个地步，你几乎没有办法控制你自己，你好像发疯了一样。因此你是向着神是癫狂的，每次一来到神面前，一跪下来祷告，你这个人就被神带到三层天上。这也是一个服侍者应该有的内室的生活。就像在雅歌一章四节那边所说的，愿你吸引我，我们就快跑跟随你，王带我进了内室，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，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，甚是称赞美酒。一个真正摸着主的人，他里面那种喜乐，他里面那种享受，是让他没有办法控制住他自己的，以至于他在神面前是一个癫狂的人。主啊，你为什么这么爱我？主啊，你为什么这么好，这么美丽，这么的让我情不自禁？有了跟神癫狂这一面，我们服侍才有动力。摸着神的爱，以及我们对神爱的反应，是每一个服侍者应该有服侍的动力。而当你来服侍人，当你来教会中服侍圣徒的时候，你是谨守的，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有很多是非常私密的，这些东西呢，别人不见得会懂的。因此当你来服侍人，你是照着人的需要你来供应，因此你向着人是谨守的。我们大部分人的难处是向着神从来没有癫狂过，好像我们对于救恩的认知一直是在理智的层面，知道神派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的罪上了十字架，以至于我们在一个感恩的心里来到基督的面前，这当然很好，但是不够。我们必须对主的认识从理智的认知发展到在经历中的享受，以至于对神满了爱，爱到一个地步甚至于发狂，这个爱呢就能够成为我们生活和服侍的动力。如果你没有这方面的经历，或多或少说出你来跟随神好像都是远远的跟随，没有很主建立一个非常主观非常亲密的关系，这样经常在你的生活中，主还是主，你还是你自己。如果你和主之间建立了一个主观而亲密的关系，主在你身上的带领，主在你身上的旨意，就成为主导你每日生活中的源头和动力。当你这个人被主的爱充满了之后，你来服侍教会，你里面满了动力。但你真的来供应别人的需要的时候，你知道别人的需要在哪里，而不是你从主那边所接受的，你就百分之百的不顾人的感觉，不顾人的情况，就硬加给别人。不是，你是一个谨守的人。什么是谨守呢？来到一个教会， 你看教会的圣徒，你知道他们的生命在什么地方，你知道他们的难处在哪里，你知道什么东西可以应付他们现在的需要。因此你的供应是照着人的需要来供应的，你是一个忠心劳苦的服侍者，不再是那么的感性，不再是那么的凌然，而是很有规律的，很忠心的把圣徒们的需要带到神面前，并且照着神的带领预备属灵的食物来应付圣徒，应付教会各方面的需要。向着人，你是一个谨守的人。我们的难处经常是来到神面前是一个谨守的人，好像到神面前来办公一样，每天该读多少经节，每天该有什么样的属灵操练，里面却没有对神的那种尊赏和爱。而到人面前呢，又经常不谨守，喜欢夸大自己的一些属灵经历，来制造一些属灵的假象，让人家以为你很属灵。保罗完全不是这样，他向神癫狂，向人谨守。接着十四节，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。保罗为什么能够向神癫狂呢？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激励这个字的英文是 constrain， 或者说基督的爱四面八方的把我们困迫，以至于我们没有其他的出路。一的出路就是因我们想，想这个字的英文其实是 judge， 或者是断定，或者是审判。基督的爱视为把我们包住，让我们产生一种断定。什么断定呢？一人既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。来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而死的爱是如此的伟大，大到一个地步困迫我们，我们认定他替我们死，我们就都死了。耶稣这替我们死不是一个取代的死，而是一个包括的死。他死了就把我们众人都包括在他的死里面，因此我们也都死了。但我们经历了耶稣基督的死，十五节，并且他替众人死，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你经历了耶稣基督的死，你就认清楚了他死的目的，是叫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而是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当我们经历了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之后，知道他付了极大的代价把我们买回来归给他，因此我们这个人本来就应该完全属于他。因此我们活着不再是为着自己活，而是为着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说出我们这个人的目标改变，我们这个人的价值改变了。以前是为着自己活的，现在我们完全为着主而活。以前是照着自己的喜好的，现在愿意顺服神的旨意。在十五节，不再为自己活，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，讲到的是目的的转换。因为我们认识我们的价值，因而带出一个目的的转换。但是 King James 的翻译，它不是用 for， 反而是用 unto， should not live unto themselves but unto him who died for them and rose again。 一个不同的介系词的翻译可以带出另外一层不同的经历。中文或许可以翻成不再向自己活，乃是向主活。为主活和向主活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？为主活是站在我自己的认知里面，我愿意来为着神而活。向主活呢，我根据神的认知，神及时的带领而来过合乎神旨意的生活。这样讲或许还有点抽象，举个例子，假设说你有个孩子，这孩子很喜欢你，他自己喜欢吃糖，他就在自己的认知和自己的琐事里买了糖果来孝敬你，因为他自己喜欢吃糖，他觉得你也应该会喜欢吃糖，叫做孩子为着你。那什么是向着你呢？孩子不只是有感恩的心，愿意给你一些回馈的感恩，他愿意来看着你，并且从你的心意中知道你喜欢什么。假设说 你盼望他好好的读书，他就照着你的心意好好的读书，拿了一个好的成绩来摆在你面前。其实这也是神对我们的心意。我们一开始来跟随神，一开始来服侍神，我们觉得最高的好像就是我的目的转换了，我的价值转换了。很多时候我们这个人好像在我们自己的认知里面来跟随神，过一段时间之后，神要把我们带到一个更高的境界，借着我们向神癫狂，我们更认识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，以至于我们愿意照着神的心意来跟随神。有了这样的认知，就带下十六节，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。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，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。原来一个真正服侍教会的人，他不在外貌认识人。不如保罗举他自己当例子，他曾经在外貌里来认过基督，以至于他逼迫基督脱来，主亲自来遇见他，在大光中他认识了拿撒勒人耶稣，因此他不再凭着外貌，反而180度转变，从一个本来逼迫基督徒的人，成为一个四处传扬基督福音的人。对于主如此，对于他所服侍的圣徒也是一样。所以他说，从今以后不再凭着外貌来认人了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当神给我们恩典，让我们来服侍教会，对于圣徒一定要有这样的认识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。我们不再凭着外貌来认识，不再在外貌里面来服侍人，而是在新造里一同成为神的儿女。旧造没有神的生命和性情，新造就是那些由神的生命所重生，里面有神的生命，借着魂的被变化产生出神的性情，这是何等奇妙的改变。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正确的认识我们所服侍的圣徒都是在新造里，也学习在新造里面一同来建造耶稣基督的身体。我们同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你为我们死了，如今又为我们活着，让我们学习过一个生活是向着你活，帮助我在每天的生活中，在教会的服侍里多过一个新造的生活，一个新造的服侍。祝福我所在的教会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